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流离失所20年，山西侯立军被劫持到监狱；河北深泽县8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原辽宁瓦房店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军遭曝被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太原市52岁的法轮功学员侯立军被迫流离失所20年后，于2023年4月25日被绑架到太原市第一看守所，后被太原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侯立军上诉后被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诬判。侯立军一直绝食反迫害近50天，健康状况危急，现在山西省晋中祁县男子监狱遭受迫害。2002年10月1日，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侯立军和母亲康淑琴与太原市共6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由此成立了所谓101大案专案组，此次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惨烈，造成23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入狱，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侯立军母亲康淑琴被非法判刑11年，侯立军也遭酷刑折磨。2002年10月20日，侯立军开始绝食绝水，反对酷刑迫害。侯立军绝食6天后，被狱警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刑讯逼供。侯立军曾在给最高检察院的诉状中陈述道，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鞋被扒掉，电棍噼里啪啦地冒着蓝光打在我身上，就像几百根钢针同时扎入身体，又像大铁锤狠狠地重击身体，这两种感觉夹杂在一起，皮肤火烧火燎的疼痛非常痛苦，一直电了我很长时间，我被打得站不起来，思想意识都有些模糊了，整个房间都有一股浓烈的皮肉被烧焦的味道。当时我6天没吃饭喝水了，很虚弱。就这样，他们都残忍地对我酷刑逼供。此后，侯立军的两侧肾脏剧痛难忍，医院检查是心衰竭和肾衰竭，连下2次病危通知书。当侯立军绝食105天时，从看守所中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多年。期间，家中被中共警察严密监视，侯立军母亲康淑琴于2020年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石家庄市深泽县1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1月10日半夜被绑架，其中何红艳、刘小妙、杜国房等8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和晋州市看守所。当年6月2日被构陷到晋州市法院。2023年4月4日，晋州市法院对8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其中何红艳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4万元，刘小妙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万元，刘小妙现年74岁。焦亚琴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万元，杜国房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万元，刘玉如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25000元，田轩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2万元，马同心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刘成武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2022年1月10日半夜12点，深泽县17位法轮功学员遭荷枪实弹的中共特警和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住楼房不开门的，警察都是强行撬门而入，住在平房的，警察都是直接翻墙闯入。其中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和深泽县相邻的晋州市的一个宾馆，都被关在一个大厅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套着黑头套， 24小时坐在审讯犯人的铁椅子上，戴着手铐，不能休息。非法审讯的时候，法轮功学员被带到单独的房间后，被取下头套、手铐，审讯完再被戴上。据参与这次绑架的人员透露，他们当天接到命令说晚上有行动，但不清楚具体是什么行动。所有参与的警察手机被没收，怕有人走漏风声，等到了现场才知道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1日辽宁消息，辽宁省原瓦房店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已被查。刘军在任瓦房店市公安局郑经宝大队队长与副局长期间，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比如2007年7月9日，时任瓦房店市公安局郑经宝大队队长刘军指使绑架了高卓、崔德军、刘庆等八名法轮功学员，之后这些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劳教。高卓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瓦房店市看守所被迫害期间曾遭酷刑折磨。2009年4月9日，刘军指使警察绑架了西洋乡法轮功学员倪翠霞。倪翠霞被非法抄家和非法劳教。倪翠霞的女儿与朋友到刘军家了解情况时，被刘军勾结黑社会人员暴力殴打，这些暴徒有的持刀，有的拿警棍。2009年4月23日，瓦房店法轮功学员洪振燕等在讲法轮功真相时遭到两名警察绑架，并被暴力殴打。洪振燕被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丛金红当时出现了生命危险。洪振燕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刘军由于参与迫害法轮功，已被明慧网列入恶人榜。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刘军被查，应该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了上天的惩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金泽百万弹庆典，法轮功学员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6月3日，日本石川县金泽市举办百万弹庆典，来自东京、大阪、名古屋和金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参与到庆典表演中。学员们表演日本传统舞蹈，并向两旁观众派发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向日本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百万弹的寓意是100万担的米，一担米能够养活一个人一整年。金泽百万弹庆典是金泽规模最大的年度盛典，在每年六月份的第一个周六举行。在庆典中可以欣赏到日本传统太鼓表演、加贺舞狮、百万弹行列和传统舞蹈表演等。而今年的百万弹庆典是中共病毒疫情肆虐四年以来第一次正常举行。据主办方统计，有39万人观看了6月3日的庆典。祭典的重头戏为金泽百万弹祭舞蹈大游行。法轮功学员身着明黄色的 T 恤、白色的裤子，在众多舞蹈表演队伍中十分亮眼。法轮功学员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等内容的横幅，向围观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当法轮功学员表演队伍行至主屏幕前，庆典主办方隆重地向在场民众介绍道，法轮大法是一门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归正自身，提升道德水平，以获得身体健康， 内心升华的中国传统气功修炼功法。法轮功学员表演队伍受到两旁观众的欢迎，在舞蹈表演结束后，有日本青年在法轮功学员面前高呼法轮大法好。在舞蹈表演行进途中，法轮功学员沿街发放小莲花，向民众们讲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有些民众更是主动询问法轮功学员能否获得一朵小莲花。法轮功学员向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人介绍，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危难时刻会得到上天的护佑。法轮大法教导人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事，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而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位日本老人十分认同法轮功的理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33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公司老总说祝你圆满》，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日。我今年70岁，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6个年头了。当时我是因病而修炼的。我得法后不到一年里，师父几次给我净化身体，包括出现发烧、拉肚子、呕吐、腰腿痛、重感冒等症状。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每次都是不药而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记得修炼才几个月，那时我已过不惑之年，一位同事说，你的脸怎么这么亮？还有一位同事说，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有人问我，你的皮肤这么好，是做美容了吗？白里透红。对于我这个当姑娘时就是个黄脸婆的人来说，这就是大法在人间创造的神迹。得法后，我反复通读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我由第一遍看不懂，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到逐渐体悟到师父讲的法是我有生以来闻所未闻，让人耳目一新的全新道理。看起来文字浅白，但内涵博大精深。大法如清泉，洗涤着我被污垢沉埋已久的心灵。大法像一把钥匙，开启我被尘封已久生命渴望回归的记忆。我惊叹，哦，原来人生是这么回事啊，原来人应该这样活着。我庆幸自己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大法像一座指航的灯塔，照亮我今后人生的航向。第一部分，体悟大法教我做好人，且乐在其中。师父在法中讲了失与得的关系，阐述了因果报应的宇宙法则。我明白了，人生的富贵与贫穷都是人前世所为造成的因果报应。做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德多就有福，业大就有难。说白了，人生中做的好事与坏事都是给自己做的。我的单位是集工商一体的集团公司。退休前，我在单位是负责行政后勤工作。我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后，牢记师父的教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不占公家一分钱。办公室配有固定电话， 个人还配有公用电话，电话费全免。但打私人电话，我都是用自己的手机，绝不给私欲留有空间。每个月的公用话费，我都是最少的。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工作中请客送礼是常态，谁也不认为是错，而我却例外，因为我是修炼人。为了让对方理解，我就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去解释我不收礼的原因，做人应遵循的原则，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同情他们的不易，表示不用送礼，该办的我一定会给办，但违背原则的事我绝不会干，使他们心悦诚服。购买商品提成的事已成为中共统治下社会道德败坏后的行业潜规则，这类事情我都是推给下属，我从不插手。商家有时过意不去，要请我吃饭，那我也不去。商家很感慨说，在其他单位提成的事下属是不能沾边的，你们单位却反过来了。第二部分，在工作中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在单位的工作面广而复杂，事无巨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生产进度和商业利益，我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很是劳心劳神。修炼后，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时刻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我一改以往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接电话的习惯，经常深入各个部门，有时到车队看一看，有时到设备科等各科室转一转，了解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由于职工较多，工作区分散在方圆数十里，职工食堂就有四个，所以食堂管理就成为后勤保障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搞好职工的饮食，使职工能安心工作，我和分管总务的负责人及总务科长经常探讨如何调节职工的饮食，制定食谱，做到饭菜荤素搭配，品种多样，饭菜价格高低档都有。为了降低成本，我要求总务负责人经常到市场了解食材的价格，以杜绝和制约采购人员对食材价格的虚报。我还抽时间到食堂和厨师一起捡菜，了解职工饭菜的落实情况。中午我一般都在食堂就餐，和职工在餐厅同桌吃饭，了解职工对伙食的反应。那时我们食堂的饭菜真是物美价廉，在我们当地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公司老总有一次看到我在食堂捡菜，满意地笑着说，我们当地恐怕没有第二个单位有个捡菜的副总。师父要求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努力改掉以前对下属经常以指责严厉的口气说话的党文化习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话。当时的托儿所所长是从其他部门调过来的，我发现他心情很不好，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经常抽空到托儿所看看孩子们，和老师们聊聊，看看孩子们的就餐情况。孩子们的节日，我利用以前所学之长，亲自动手设计剪裁孩子们的演出服装，既为单位节约了费用，还解决了所长的难题。晚上职工下班以后，孩子很少，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和值班老师聊天，讲大法的美好，有时还和他们一起学学大法书。有几个老师还得法修炼了，有的成了坚定的大法弟子，修炼至今。所长看了大法书之后，知道我的平易近人是因修大法而改变的，他脸上终于露出了真诚的笑容，敞开心扉，道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以前在会议上见到你板着脸很严肃的样子，真不知道你原来这么好。有一次， 我碰到一位离职的员工，他说，你变了，面相很善良。与外人打交道时，也经常有人说，你看上去很善良。还有一次，一位伙房厨师告诉我，以前我们背地里都叫你是武则天。我心里感叹，感谢师父的大法，把武则天改变成了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人。公司总经理事业心很强，可以说是个工作狂，对下属非常严厉。他知道我很敬业，替他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使他有精力能安心于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他非常信任我，对我的为人非常认可，所以对大法也有好感。在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他从没为难过我。当时我负责的工作之一是正功，练法轮功的人是属于正功管辖范围，市里开正功会议都是我去参加，所以在我任职期间，我们单位几个练法轮功的同事都没有暴露，避免了中共邪恶的骚扰，给单位和老总也减少了很多麻烦。老总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法轮功学员不是坏人，在酒桌上还举起酒杯，幽默地半开玩笑对我说，祝你圆满。在我分管此项工作的那些年，无论压力多大，我都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负责，绝不敷衍，各部门从未出现过大的工作失职。我退休后有一次碰到原来单位的一位副总，他感慨地说，你退休后，原来你一个人干的活分给了一堆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按真善人做人做事，亲戚邻里都认可大法好。我退休以后，儿子结婚生子，我由原来的上班族变成了家庭主妇，买菜、做饭、伺候月子、看孩子等，里里外外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真的很累。我如果不修炼，身体是难以承受的。尤其是婆媳之间、亲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通常较为复杂。儿媳因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对大法有误解，婚前就在她奶面前担心说，以后有孩子怎么办，别让我婆妈给弄死。她奶和我接触过之后，知道我是个好人，就安慰我儿媳。我也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儿媳听，儿媳听后说，大法对心性要求这么严格，谁能做到啊？我处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宁可自己多吃苦，也不让儿媳受委屈，方方面面尽量考虑周到。孩子出生正值盛夏，我每天早晚两次给孩子洗澡，孩子身上没有一个痱子。我们这里伺候月子的规矩是，婆妈伺候一个月，娘家妈再伺候一个月。结果儿媳回家住了一天就想回来，最后在家住了一周就回来了。儿媳人很诚实，心直口快，我很喜欢这种性格。我们之间偶尔发生矛盾，我就按照师父讲的法，向内找自己，向儿媳真诚地道歉，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的善心感动了儿媳，她在我身上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由原来对大法的不理解到后来的认可，什么知心话都跟我说。我亲家母脾气暴躁，谁也别想欺负她，房前屋后的邻居都搞得不说话，是村里闻名的不怕打架之人，人们评价她 打架比过年都高兴。早在我儿子结婚之前，我就听说过他，但我从师父的法中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多都是利益所引起的。人是善恶同在的，修炼人只要能放下利益心，善心对待对方，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被感化。我亲家母虽然脾气不好，但性格豪爽，善恶分明，所以我和她相处十多年一直相安无事。在她几次因病住院时，我都拿上钱去看望她，给她讲大法的美好，让她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她都痛快地接受。我亲家两口子很能干，种几十亩地，年收入很可观，在他们村是绝无仅有的，但他们却舍不得花钱。我就嘱咐儿媳经常到超市买东西送回家。他爸爸上山干活，很需要一辆电动三轮车，却舍不得买，我就叫儿媳去给他爸爸买。后来儿子对我说，你买空调的钱我给你，我再给他爸买一辆三轮车。我说，我不用你的钱，你就只管去给他爸买车好了。我经常嘱咐儿媳别要父母的钱，他们种地那么辛苦，挣钱不容易，他们还有个儿子没成家，需要买房等。亲家知道这些后很感动。有一次儿媳告诉我，他妈妈在邻居面前夸我，和邻居说，我那个亲家真是没地方找。最后还加了一句，我亲家是练法轮功的，意思是练法轮功的人好。我真为我亲家母明白真相而感到欣慰，感谢师父教我这样做人。由于亲家全家对法轮功都有正确的认识，也都得到福报，粮食年年丰收，两个孩子都有较好的固定工作。修炼前，我和哥嫂因家庭琐事矛盾重重，多少年不来往。修炼后，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前世今生业力轮报的关系，知道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我释然了，对哥嫂的怨恨一扫而光。我带上礼物回家了，一见哥嫂的面，我幽默地大声说，来客人了。哥嫂高兴地喜笑颜开，从此以后二十几年了，我们关系非常融洽。最主要的是，他们一家五口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都看了大法书。我丈夫去世二十多年了，但他们家从未把我当外人。几个侄子和外甥逢年过节必来看望我，从未间断。我也热情接待他们，给他们讲真相，证实大法，使他们都能得救。多年来，世凡和我接触的夫家人，我都和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我知道他们上班很忙，有时打电话不让他们来也不听，对我敬重有加。有个侄子还在外人面前夸我真有素质。我和邻居们也都是和睦相处，在人情交往中从不让他们吃亏。有个邻居夸我出手大方，他说，如果你过不好日子，真是天理不容。他们对我都很信任。有的邻居记性不好，常年在我家里放一把钥匙，防止哪天忘记带钥匙，方便来拿。有个邻居家里贴了一张我送给他带有真善人好的大福字，他告诉我，真神奇，这个福字贴在家里，家里冬暖夏凉，我下次搬家也得把它拿下来贴在新房子里。结语，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又苦心度我。若不是因为师父的救度，家庭的磨难，身体的病痛，很难想象我的生命能走到今天。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对身体的状况没详细诉述，真的是很糟糕。我无法感谢师父，只有修好自己 才能对得起师父。写出此文是希望有缘人都来了解法轮功，不再上中共造谣宣传的当。请理性思考，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法轮功学员却不离不弃，坚守自己的信仰。无论遭受多大的痛苦和迫害，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都没有退缩。我们没有政治诉求，只想有个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权利。当你明白真相后，你也许就会明白法轮大法中蕴含的天机是什么，也就知道中共之所以对这些好人如此迫害，是因为中共本身就是魔鬼的化身，中共是魔鬼的代名。所以现在天要灭这个邪恶生命，只有远离邪恶，退出他的邪恶组织，才不用为他陪葬。真心希望每个中国人都选择美好的未来。
请听文章，题目是《你们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平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日。1997年初，我和丈夫陆续修炼法轮大法，26年的修炼中，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做起，再到做一个更好的人，最后升华到高境界的修炼人。我们看淡利益，处事为别人着想，包容大度。顾客、单位同事、家族邻里都说，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第一部分，单位中公认的好人。丈夫从事维修工作，修炼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在日常工作中脏活累活抢着干，不跟领导讲条件，也不计报酬，任劳任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丈夫几次去北京证实法，遭中共迫害，回来后单位领导冷眼相对，三天两头给丈夫施压，同事也疏远他。我丈夫给他们讲真相也不接受，丈夫就从自身做起，干好工作。有时领导分配的工作没人干，他默默地把别人不愿干的工作干了，替领导分忧，在工作中成了他们班组的主力。同事们和领导看到了大法弟子的胸怀，逐渐的都认可他了。大检修时，班长把材料库房钥匙给丈夫，让他去取材料，买东西时让丈夫把着钱，不用记账，信任他。班长觉得练法轮功的人不贪不占，可信。丈夫在修炼前，单位的东西经常往家拿，修大法了，一样东西也不往回拿了。有人跟他要东西，他说，我学大法了，不能再拿公家的东西送人了。同事看到了丈夫的变化，说，这法轮功挺正的。多年来，通过我丈夫循序渐进的讲真相，很多同事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由于丈夫为人好，工作出色， 从厂长到工人都对丈夫刮目相看。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不攻自破。开会时，领导公开说，如果班里要有两个学法轮功的，工作就好干了。上边再问我丈夫练法轮功的事，领导给藏着，默默地保护他。丈夫转调工作时，领导和同事都不愿意放他走，都说这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第二部分，顾客心目中的好人。2004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巷子里开了一个便民粮店，生意红火。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诚信对待顾客，从不缺斤少两。有的顾客买家去的大米，因为放在潮湿的地方长了绿毛，不能吃了，拿回来让我们换。我们从不与人争吵，给顾客换新的米，尽量让顾客满意。顾客来店买粮的时候，我都把秤给得高一些。有一次，我地长大水，道路被冲断，人们开始抢购粮食，有的粮店随行就市开始涨价，而我们把存的粮油全按平常价卖，没涨一分钱的价。有的顾客说，你看人家学法轮功的人真正不发灾难财。时间长了，顾客特别信任我们。来店的顾客，我们一般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大多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有的顾客说，法轮功这么好，政府干嘛要镇压呀？要都像法轮功这样，哪还有坑蒙拐骗呢？这社会不就好了吗？由于我们服务态度好，加上保证质量，来我家买粮的顾客都很满意。就这样，人传人，都知道有个法轮功粮店，很多人慕名而来。丈夫走在街上，经常是这个喊送袋面，那个喊送袋米。在送货的过程中，丈夫就给客户讲明白了大法真相。我弟有几家大酒店的老板，听说有个法轮功粮店讲信誉，想辞掉以前给他们送货的粮商，好几家老板来找我们给送货。这对常人来说是挖都挖不来的好事，而且用量大，挣钱多。我们放下利益之心，替其他的粮店考虑。丈夫对饭店老板说，谢谢你信任我们，可我不能给你们送货。你知道我是学大法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以前一直是别的粮店给你送货，现在改换成我，那我不是抢别人的生意了吗？他们怎么看我这学大法的？老板说，现在谁管那些干啥，能挣钱就行，你也太讲究了。几个老板我都一一谢过，他们由衷地佩服大法弟子的高境界。有一次去市里进粮，回家点货时才发现，商店的装卸工给我家多装了20袋面粉。丈夫及时给供货商打电话，说多装了20袋面粉，再去上货时会把货款补上。供货商非常感谢地说，太谢谢了，你不说我也不会知道，你们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你再来我请你吃饭。丈夫说，我是学大法才这样做的。商家老板说，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下一次丈夫和我去他家上货时，给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讲法轮功真相，对方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市政法委的，你还敢给我讲这些，不怕我抓你吗？丈夫说，不管干什么的，也得保命保平安啊。这时老板急忙上前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有一次面粉的数量点错了，他都如数把钱给补上，请他吃饭都不去，现在这样的好人难找啊。政法委的人态度转变了，说，我知道法轮功的人好，在劳教所我接触了不少你们练法轮功的。他对我说，你以后要注意点安全。我谢过他的好意，告诉他上网看动态网，那里有真实的新闻。 让他自己起了个化名，退出了中共恶党组织。老板又说，现在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人呢？有一位卖豆油的批发商，经常给我家送油。一次油放完后，丈夫发现斤数给多了，就及时打电话跟他们联系，把钱给了他。他感动地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丈夫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为别人着想，如果占别人的便宜，要用德交换的。他非常认同。在经常的接触中，这位豆油批发商看到了大法弟子的诚信可靠，由衷的敬佩，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非常爽快地说，看到你们两口子的境界，我真受触动，你们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自己起名字，我叫王新仁，重新做人的意思。以后你们想在哪儿开店，我全力以赴地帮你们。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经营了三年的一家粮店，顾客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评价，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第三部分，家族中公认的好人。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40多平米的楼房，我们四个人住。母亲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家属费。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姐每年给母亲一些钱物，两个哥哥和二姐都不给钱，还经常来我家吃住。两个哥哥婚姻都不幸，大哥从外地一个人回来，在我家一住就是几个月，买房、生病、住院，我们都得给出钱。二哥喝醉酒，深更半夜来我家，动刀动棒的闹腾。那时，一见二哥喝完酒来我家，我和母亲吓得提心吊胆，大气都不敢出。二哥的女儿出嫁，她婆家来人在我家吃住三天，地板上住的都是人。家里成了大饭店，二哥和侄女一句客气话都不说。丈夫是个非常孝顺又随和的人，修炼大法后更是无私大度，不管谁来总是热情招待，从不说什么。我家直男生女从外地回来都找我丈夫玩，就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亲。母亲病重时，把他攒的7万元钱拿出来交给我，说我们伺候他这么多年，如果他走了，钱就给我们。哥姐们都同意，我和丈夫都说不要，就放起来了。母亲过世后，丈夫把哥哥姐姐叫到家里，人都到齐后，丈夫说，妈这一辈子舍不得花钱，攒了7万元钱，这钱我们不能自己留着，咱们兄妹几个平均分了吧。大姐哭了，说，妈和你们生活20多年，你们细心照顾，平时我们都不出钱给你们，你们还给我们分钱，妈这点钱理应给你们。哥哥姐姐都说不要。我丈夫说，你们别推辞了，我俩都学大法，不能有自私的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钱分了我们心里踏实。过后嫂子逢人便说，看人家学法轮功的境界就是高，我们不给老太太钱也没伺候，老太太剩的钱还给我们分了，他俩是因为学大法了，要不我们分不着钱，他们真是好人呐。我大姐、大姐夫和两个儿子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既得利益者，对中共有维护之心。大姐和大姐夫虽然当官，但不势利， 为人大度不自私，可算得上是在人中素质挺高的善良人。他们的大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了挺大的官儿，后来由于顶撞上司被告进了监狱，对他调查审讯的过程中受尽了屈辱，无奈屈打成招，被判了重刑。当律师见过他们的儿子，把事情说了后，大姐和大姐夫才有所醒悟。以前，我丈夫给他们讲，大法弟子在监狱被严刑逼供，酷刑折磨致死，他们根本不相信，说共产党领导下根本不会那样，你们净撒谎。现在陆续听到，他儿子被逼供，想轻生。儿子生死之交的朋友和被调查的官员，为了保全自己，把罪证全都往他儿子身上推。他俩看透了往日的阿谀奉承，背后维持的全是权钱交易，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他们一向认为伪光正的中共竟这样的黑暗，他们对中共邪党看透了。丈夫经常去大姐家关心照顾他们，陆续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也接受了。特别是大姐，给什么真相资料都看，真的明白了大法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前些年，我和丈夫因为证实大法，被非法劳教判刑。大姐家为我俩托关系，操了不少心，也经常说一些法轮功不好的话。现在大姐真的转变了，主动要法轮功真相年历，不管换哪件衣服，先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揣在兜里，随身带着。大姐家的人都是当官的，人脉特别广。在朋友中，大姐和大姐夫的家族中，他们经常夸妹夫好。别人都知道，大姐有个修炼法轮功的好妹夫。因为我丈夫在我们家族中表现得特别正，孝敬我母亲，不计较钱财，尽力为别人付出。大姐和大姐夫由衷地佩服我丈夫的为人。大姐夫去世一周年的酒桌上，我丈夫和大姐夫的亲戚讲大法真相。有个亲戚，以前很多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这位亲戚都不听。听丈夫讲完后，不但听明白了真相，还退出了曾经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大姐夫的两个弟弟都是中共邪党老党员。常听大姐和大姐夫夸我丈夫人好，非常认可他。丈夫仔细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听明白了，退了党。我母亲去世那天，大姐的朋友来了不少，有的人握着我丈夫的手说，你就是某某啊，这么多年伺候老人辛苦啦，你姐经常说她有一个学法轮功的好妹夫，一看你就是个好人呐。第四部分，老二两口子真是好人呐。常言道，姑子多，婆婆多。我有两个姑姐，两个姑妹，在婆婆家，大事小事都是他们说了算。以前丈夫和公公不和，我们结婚13天就让我们搬出去，前后两趟大平房不让我们住。那时我常抱怨嫁错了人家，发誓不再和婆家来往。前些年因为证实法，我和丈夫被非法关押迫害，那时没有了经济来源，孩子上学全靠我娘家出钱，婆婆家一点也不帮。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想，我学大法了，得和婆家搞好关系，我就经常去婆婆家，买吃的给钱，真心善心对待婆婆家的人，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他们有事时，我出钱帮忙，主动关心，姑姐妹们被感动了，我们的关系融洽了。只要谈起我，他们都说我好。去年婆婆病重，第二次住进了医院，婆婆20多天不吃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丈夫让姑姐妹们对着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他们全都念，婆婆也天天念。 亲朋好友来看婆婆，婆婆看见谁都喊法轮大法好，奇迹出现了。病重的婆婆真的念九字真言念好了，她能吃饭了，能下地走路了，现在像好人一样。全家人见证了念九字真言的威力，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又拿出钱给小姑子，说这是给婆婆看病的费用。姑姐妹们非常感动，说我这学大法的做得真到位。他们到哪儿都说我好。我被迫害非法关押时，小姑子去公安部要人，让他们放我回家。今年过年，小姑子家贴了写有真善忍的对联和福字，警察看见了让撕掉。小姑子义正辞严地说，真善忍哪儿不好了，凭啥不让贴？由于小姑子和婆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了福报。年前中共病毒疫情再度爆发时，他家邻居住户全都阳了，可小姑子一家没染疫。现在丈夫家族都支持我俩修炼大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评价，老二两口子真是好人呐。26年的修炼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和丈夫走到了今天。法轮大法把我们从浑浑噩噩、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日。这些天每每拿起一师恩这本书，就仿佛回到当年师尊的传法场上，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一时间激动的心情，感动的泪水，颤抖的双手，那世界上最美好的回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师父安排让每个有缘弟子得法。1994年10月的一天，我们一起练功的一弟子说，师父要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法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下决心一定去。然而我和丈夫一提，丈夫马上说，没听说过练气功还要去千里之外的广州，得花多少钱？我说，今生今世哪里都可以不去，不去广州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去定了。丈夫见唬不住我，就说，有人给你报销你就去，自己花钱走了就别回来。巧得很，第二天我的一个同学来了，他有一定权力，我和他说了此事，他爽快地说，我给报销。我如愿地参加了师父最后一期传法班。去广州参加传法班的前一天，我在单位三楼开会，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提前离开会场，从三楼下来，原本不打算回二楼的办公室了，但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不由自主地就进了办公室，见桌子上撂着电话，我问值班人员谁的电话，值班人员竟说不知道。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电话，里面竟然是妈妈的声音。原来和你爸商量，刚集资买房就不打算去广州了，可你爸主动说让我去。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清楚妈妈自己是去不了的，是师父又一次亲自安排每一个弟子与师父结缘。我激动得边哭边下楼，好像要见久别的亲人那样急切。我和妈妈看到法轮了。1994年8月，我第一次看完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有很多不解的问题，和一个老同修聊了一晚上。就在那天晚上睡下快醒时，我真真切切地在右眼的右上角看到了像电风扇一样的小法轮，虽然很小，但很清晰很鲜艳。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信了。在广州班的第三天，从班上回到驻地，我和妈妈都睡不着，妈妈咳嗽得厉害，震得胸疼，连翻身都痛，我也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我们知道师父在为弟子清理这个污浊的身体是好事。就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妈妈说她看到了像一面墙一样大的大法轮，又漂亮，还在转呢。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在广州班上，因为我的座位是在师父背后，就想离师父近一些就好了。班上第六天在去厕所的路上发现有一空座位，我就想暂时先坐一会儿。坐下后发现我身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哭泣得很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对我说她的天目开了，看到体育馆的顶上有天兵天将在护法，还看到一群一群的仙女。她说以前不信鬼神，这次信了，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不失不得。从广州传法班回来后没几天，一次我上街，在我明明白白的状态下，竟然有那么几分钟就像被定住一样，听人家任意摆布。等人把金项链拿走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自己被骗了。后来一算，这个金项链的价值和我去广州参加学习班时通过别人走后门报销的钱正好相等。不失不得，我不能为了学功占人家便宜从而失德。师父为了弟子真是操尽了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在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